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有这个新的生命吗？你有这个新生活的经验吗？你过去在万圣节的时候带着孩子装小妖怪在外面要糖，你今年还是跟过去一样吗？为什么美国在过万圣节的时候，我们华人不能够入境随俗呢？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固守中国文化而不随俗，因为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不再跟这些妖魔怪有份。你今天进来以后，你看见我们的大堂的门口，也是我们的教会上面说 Holy to the Lord， 归主为圣。在这边信耶稣上天堂是一个太好像太便宜的福音。事实上，信耶稣把我们自己归给神，像刚刚我们主席的祷告跟我们的诗歌一样，是把我全人，不只是我收入的一点点来献给他，而是我的一生，把我一生所求的，我一生所事的，我一生所有的来献给，还在为着他的国度，在他的主权里面为他来生活。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日子，甚至于你已经受洗了，你还不明白这个，你还没有尝到那个做神儿女最高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是归主为圣。我们今天的这篇道是嫉恶如仇的第二篇，我要跟上礼拜的没有来的人道歉，或者你应该跟自己道歉，因为谁叫你上个礼拜没有来。所以今天讲续集，讲续集的主要的经文还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两段经文的最后，但是我今天要像飞一样的过去。今天这篇道比较像主日学，比较像释经学的主日学，所以请各位不习惯的人慢慢的习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要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只有三张幻灯片，这一张上个礼拜我读过了，所以请各位一起来，我们头一张你来，第二张我读，第三张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各位请以斯拉记第九章一，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立位人，你没有离别以色列人，全是圣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这外邦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民混的，而且领袖和官长在世上为罪魁。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什么命令？就是你借着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也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弥迦书六章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盼望能够背下来，好吧？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来一遍，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给我们一个会思想的头脑，给我们一个会分辨的灵，让我们今天面对以斯拉跟尼希米记两段最后面的这段经文所针对的题目，我们今天 到底要怎么样应用活在我们的中间，困难，但是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不但听明白，让我们能够行出来。到底你向我们的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与你同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讲到在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在一起共事的13年，甚至于以斯拉先早来的13年，以后他们在共事12年，他们在从以斯拉的开始一直到尼希米的结束13章。我们读圣经没有办法不面对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处理在他们中间异族通婚的事情。那我们上次已经讲的这些我就不再重复，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嫉恶如仇的时候，他们知道神的要求，神的命令，他们对付这些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如果在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牧师如果长老是这样的做事，你一定会把你吓坏，吓得不以后不敢再来。而且他们不光是一两个人在那边忧惧忧伤，在那边痛悔，在那边禁食祷告，而且他们整个的会众起来一起来响应，而且中间何等的难得，除了这个省长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的同工以外，还有一个好像不知名的一个小人物叫做释迦尼。这个释迦尼就跟着文士跟省长一起来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顺服神的话，他们领袖的响应带起整个的活行动，之后以斯拉的行动，之后因为他们要处理这个异族通婚，在他们的中间有这么多人的异族通婚，所以他们又足足的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他们一个的找出来，而且在圣经的里面还把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家族一个一个的指出来。哎呀，真是不好意思，遗臭万年。在这样的工作的里面，3个月的时间是他们的忠诚计划，之后把他们名列出来对付这件事。而且我们上次看了，你会发现原来在他们整个的会众跟他们服侍主的人，他们的诗班，他们的守门的人中间，事实上比例蛮少的。为什么这样的大惊小怪，这样的小题大做呢？我上次讲完第一堂的之后，我很怕这一个礼拜会有人跟我挑战，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所以没有来挑战。还有人是因为一听就懂了，所以我相信 Boston 的人是第二类比较多哈，所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在这边还有再稍微提一下，当尼希米他回来做了12年的省长，只有在尼希米记的13章第6节第7节这边稍稍的提了一下。他这边说什么呢？他那个时候我不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那个大祭司以利亚时，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他却跟他们中间的多比亚，却他的儿子可以跟他结亲，他混扰不清，结果而且他把圣殿里面的一个藏圣殿敬拜的祭物的房间，把那些东西清出来，让给这个神的仇敌，神子民的仇敌和他的家人住在里面。当尼希米他在亚约西王32年，也就是主前的433年，他就回到波斯帝国，因为他在是王的面前的久政，所以他回去述职在王的面前。很神秘的，他说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这个中文有些时候比较不容易，不小心读不容易知道，是他在王的面前过了一些日子之后，他又回到第7节说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知道看见，就是他回到了波斯王那边，他又回来，到底多长的日子他没讲，我们不知道，就发现情况又改变。这个多比亚的家人搬到那个房子，而且还有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叫人失望，这个尼西米再一次来对付这些罪。那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犹大人，犹大省的人，娶了犹大族的人，娶了雅什突人跟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就他们的儿女呢，就一半说雅什突话，不会说犹大话，不会说以色列话。他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哎，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读这些圣经都没有问题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儿女儿孙呢，不会讲中文，却去学英文，你要不要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他们几个人，拔下，哎，他以前是拔自己胡须，现在他拔别人的头发了哈。啊，你们都笑哈，下回我拔你的孩子的头发，看看你会不会笑哈。就叫他们神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尼希米记十三章最后所记载的这一段。我整个一个复习来讲，他们处理与异族通婚的时候，在前面说九章第三第四，他们撕衣服，这是他的以斯拉撕自己的衣服，拔头发，拔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发誓，而且警告什么？你们三日之内都要来到神的殿的面前，否则我就抄你的家，就开除会籍。哇，这好可怕的。到了之后，他就让他们解除了之后，他们来把他让他们，如果他们中间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他们要解除他们的婚约，而且叫他们的儿女都要离弃，而且斥责咒诅。我们刚刚讲的打人，还有拔头发发誓。你读这些问题，这些圣经都没问题吗？我相信你会有问题，但是不好意思问，或者不敢问，或者说把它忘记算了，管他上个礼拜牧师讲的，我今天把它忘记就算了。但是我就愿意把这样一个困难的经文，不但困难解，而且是困难应用的经文摆在您的面前。但是我用的要介绍给各位的是一个解经学跟释经学，在我们英文堂的 Chuck 牧师，他的讲台不常让给别人讲，他说除非在他英文堂的你上过解经学，而且是中新旧约，新约解经，原文解经，旧约原文解经是 exegesis， 这 exegesis 是把神的话能够解开，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读到神的话里面，你这两门课一定要修。第三个要是一个经学 hermeneutics， 第四个是讲道学，否则会让你站在这个地方，不管你是执事、长老、是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门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一个解经，一个释经，意思也是这样的。解经学 exegesis 是分析原文的文法，它的语词学，它的文法，它的结构，它的前后文等等等等，花很多的时间来看见神话语原文的话语，解开到底里面是在讲什么。释经学是当你有了这些材料之后，你怎么样来处理？好像一个大厨，他的帮厨，他的炒锅都已经把他的菜通都弄好，大厨还要把它下油锅来做。那这个释经学不是圣经的本身，而是这2000年来新约的教会，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拿出来解释的时候，发现中间解释的不对，而再一次做矫正，三思斟酌，到底我们过去，甚至我们过去的带领我们的，或者几百年前的人，到底他们讲解的时候有没有讲错？在这样的三思，而且再次修改之后，导出来，它发展出来的这个释经学。所以，一般我们来讲，这个是演绎法，是 deductive。Bible study 是演绎法，对的，我相信你很熟，是 inductive 的归纳式的查经。一个人信主第二天当天就可以开始把圣经读最后归纳。我今天不是讲解读经法，但是我就把这个摆在您的面前， 这个 deductive 演绎法或者释经学有一点像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学文法。美国孩子在或者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们学英语，他们就是讲，有没有你们的孩子或者他们讲英语出生的，有没有先学文法？很少哈。你我呢？有，我学文法。过去式要加 d 或者加 ed 啊，之后发现还有很多不规则动词是不是这样子弄的。那为什么是他们归纳出来，发现这动词的三态里面有很多很多是这样，所以这些是是演绎出来的，是文法。但是这些文法为什么要存在？是因为我们来解释神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犯错。我就盼望在这一堂课里面用那个云霄飞车 roller coasting 的速度，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贡献在弟兄姐妹面前。你需要头脑很清醒啊！你如果打瞌睡睡着，不要怪我。在通常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头一种是释经是字义法啊，字义法，字义法是说神的话语，圣经是超越时空的，而且耶稣基督讲，天地都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所以圣经的解释就照着他这边所讲的，他叫你不可偷窃，就不能偷窃，他说你不能奸淫，你就不能奸淫。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需要再去解释不要偷窃是什么意思，多偷多少钱以上才算偷窃，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都不应该顺手牵羊也好，抢过来也好，都是不能的，这个字义就这样解。 OK， 那好，那今天呢我们看面对以撒跟尼西米话，他们子女同化，结果他们就讲雅什图话，行不行？不行。这是以斯拉季跟尼西米所对付的。那今天华人是不是都要讲华语呢？都要讲中文呢？我们的儿女，我刚刚已经讲过，是不是要去好好的对付他？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中国人生美国人哈。那以前我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是很有权威的爸爸，他们讲话嘟嘟嘟讲起英文来了，我就讲中文最后就吃饭的时候大家气氛很不好啊。后来是师母劝我，哎，老爸，你到底是要跟孩子沟通呢，还是要叫他们做中国文学家？后来我就悔改了，之后我就被他们同化啊，他们讲英语我也讲英语。那照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是不行的，要对付的啊。再下来呢，主耶稣讲哪国话？主耶稣讲希腊文，主耶稣讲 Aramaic， 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犹太人，他是神降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救主，是以色列的神。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主要讲什么话？讲亚兰文啊，是阿拉伯文跟希伯来文的一个混起来当时的普通话，当时的国语。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讲外国话，你就发现如果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说不让你们讲不讲中文不行你这个应用有问题。第二，反对异族通婚，哎呀，我们中间有异族通婚的，或者我们的儿女是跟有异族通婚的，你看上个礼拜讲的他们今天还在这里哈，没有吓跑哈。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华人不能够，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辈都不能够异族通婚，否则要赶出去呢？那我们是不是在一个狭义，圣经是不是一个狭义的种族主义里面呢？另外你读圣经要来用字义来解的时候，圣经上有人说我不许妇女讲道，有没有有，我们教会不但妇女还讲道，而且还有两个案例成牧师的，那是不是姊妹们就永远不能案例长老？我们目前我们长老都是男的，是不是圣经上规定的？你按照字义来讲，那我就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姊妹们你没有蒙头呢？有谁蒙头了吗？我一眼看去，包括师母都没有蒙头，包括我家的师母也没蒙头。哇，你祷告你聚会怎么可以不蒙头？那你问我要蒙什么头？好，我以前在福音堂有一个姊妹有200顶帽子，都是很贵的帽子啊，一个礼拜可以换一顶，是不是戴那个很 fancy 的帽子来蒙头呢？不知道。圣经上有没有说你们做人的要怎么样？ 做奴隶要怎么样？那我们的圣经是赞成奴役制度啦。所以当时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邦是真正守圣经的。如果你这样的直字义来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以为你很保守，你以为你很遵守神的话照字义，但是你等等，我继续让你看，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有问题。而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寓意法，或者我们在中国老一派的，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叫做灵异解经，有没有听过？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呢乃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呢不要那么认真就的字义来解，就它的灵异，就它的寓意，真的应该来讲是 symbolism 或者 allegorism 的啊，这个用那个表号式的，但所以圣经是这样子，所以不是按照字义来解啊。请问马太福音是在讲那个撒种人的比喻，对不对？他撒种，种是什么呢？是神的道，撒在四种土壤上，那四种土壤是说到人的心田。亲爱的弟兄姊妹，连主耶稣讲道都用寓意法，哦哟，不得了！而且希伯来书说到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他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时候，他说他的圣殿的幔子就裂为两半，这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实。但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就经过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撕裂的时候，圣殿里面的最圣所通道至圣所的幔子就分开，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圣中圣，进入至圣所。所以用幔子来说到他的身体，而不止我们读过，我们讲过两年的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里面用多少多少的表号啊，红龙骨蛇，那我们今天不能在那边用太多的表号。而且在罗马书那边说啊，过去我们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今天我们真正的有真犹太人，不是那个血统的犹太人，乃是我们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才是真犹太人。而且我们今天在罗马书，我们脱离律法，我们不再受律法捆绑，不再守旧约的字句，这些都是用寓意的方法。其实我这几篇道已经在 demo 另外一个，我们不是我们继续在建堂，我不是说我们建堂啊 second phase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不重要，但是为什么我讲到建城墙的时候，我多么多么的在讲归主为圣，那个墙是个隔绝，那个墙是个保护，我们归主为圣 ，Holy to the Lord, to the Lord, separation separated for the Lord 是。跟世俗分开就为圣，跟神站在一起就，这个从城墙来说到我们归主为圣，也是一个 symbolism 的 symbolize 的一个讲法，对不对？这是第二种。头一种是什么？义法。第二种是寓意法。所以呢，与异族通婚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那一段，保罗说信和不信本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他这边说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撒旦跟比列，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偶像，后面还有好多节说到是信和不信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的里面。所以你用寓意旧约的时候说你跟外族外邦女人结婚，那不行，在新约乃是信与不信不能通婚。那顺便跟你讲一下，我们教会的十个牧师也用我们的教堂，我们不会为一个已经信主一个没有信主而结婚，请你原谅我们。因为这一节的圣经我们看见的是，哇，有人说那怎么办啊？我如果我再不结婚啊，到时候我没有人可以娶了，或者我没有人可以嫁怎么办？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你需要积极在婚前把他带到主面前，因为信与不信本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所以你用寓意法，旧约的是不与异族通婚，今天的是 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通婚，所以在我们中间的宝贝的弟兄姐妹，他们两个都爱主，他们一个是德国人后裔，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他们两个都爱主，所以他们是性与性是可以配合的。你如果用寓意法，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这小小的问题说小也不小，因为在尼西米跟以斯拉的对付异族通婚最后三个月点名之后呢，集体离婚。哎，你说没听错，我们有集体结婚呢、啊、那是集体离婚呢、啊、那我们中间啊，对不起啊，你不要站着逃走啊，你信了，你的爱人还没信，那你要跟他离婚咯， right？ 你真的后悔今天来了。那我们最近还有几个人刚刚信主，哎，不得了啊！我的老公，我的爱人在中国，那我现在要开始跟到美国去跟他准备办离婚手续，慢点，慢点啊！你这么个寓意解化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7:13-16，我们福音派的释经是我们相信整本圣经是神的话，神自己跟他的话，不管是保罗写的、彼得说的还是主耶稣说的，都不会自相冲突。哎，你说明明冲突，明明冲突是你我不了解，是没有按照他真正的意思来了解。你说我已经按照灵意、按照语义，那你可能按照灵意跟语义的方法，你记得这是个文法，可能在这个上面解释的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7章的时候，保罗说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个不幸的丈夫，如果你倒过来说有一个丈夫他有个不幸的妻子，他的配偶、他的爱人也愿意跟他同住，你就不要离弃他啊，你不要赶快回去跟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先生或者太太离婚。 No， 哥林多前书7章你有圣经根据，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为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幸的妻子因为丈夫就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没有机会成为圣洁。倘若15节，倘若那个不信主的人要离开要离婚，就由他去吧。圣经上据我所知只有两个地方是构成离婚的条件，除了这两个没有任何的原因要可以离婚。 OK， 神配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看，不是我信了耶稣我要跟他离婚了，是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不要我，我就由他去了。我听现在你们呼吸的声音我都听见。好，所以不是我信主了，站到李斯拉记、尼西米记，我上个礼拜说你不要太快的这一个礼拜就办离婚哈，你不要引用那段圣经，圣经不会相冲突。这边说不是你信主的人主动的离婚，那现在有第三种，头一种是寓意法。对不起，头一种是字义法，第二种是灵异寓意法，第三种意义法 meaning connection。 与异族通婚禁止的原因，头一个是各从其类，在以斯拉记那边说他们这些选民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情，因为他们和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至于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所以是为了血统。但请你特别注意，这个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以色列人？不是中国人不能娶美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能娶德国人，你注意啊，跟你我没关系。哦，这下子哦，原来如此，不是跟我的事，原来是犹太人，而且犹太人不能跟那个迦南七族通婚。你不要太快把它 relate 到你自己的身上，对号入座啊！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头一个是血统上，神的选民不要 不要在血统跟信仰上混杂。第二个是信仰，是敬拜上面。他说到，也到不但是生命记第七章是这样说，上次讲过，而且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也这样说。他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他说进去要赶尽杀绝，你不要赶不尽杀不绝，而且跟这些国民来联亲，结亲，彼此来往。他说他们要成为你，也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而且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神要赐给你美地，但这个地是可憎之地，是一个危险之地，是一个污秽之地，是神所厌恶之地。如果你跟他们联合，因为婚姻是个爱的关系，婚姻是个联合的关系。他这边神的话明讲，在旧约生命记也这么说，约书亚记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那个时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到底以色列人说的，今天还摆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华人今天不用看这一段，读英语的也不用翻译这一段，对不对？我想不是，但是你把那一段摆在那边。而且尼希米记在十三章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还举出所罗门王。所罗门是神所选的，神特别的恩典在他身上，是大卫王的儿子，是最全盛时期的。但是所罗门王到后来的堕落，就他去娶那些异族的女子，而且被外邦女子来引诱犯罪。在这边你看见所罗门王的堕落，是他对那个神的独一性，神的绝对性，他开始被因为他所娶来的妃子而把他的信仰跟敬拜搅乱。你记得在意义上面是血统的混杂，他说到敬拜的混杂，还有一个道德的混杂。所以你刚刚说回家去把不信主的都离婚 No. 在马拉基书那边，神明明的讲，他们这班神的子民不顺服神，他们使前妻哭泣。那个前妻就是你幼年所娶的妻。你说哎呦，今天已经人老什么朱黄啊，对不起啊姊妹们，其实老头子老了也难看得很，当年的帅哥现在白头老翁哈。那他说你虽然记得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幼年所娶的妻，所娶的妻，妻的是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神所厌恶的。所以神从来没有喜悦过已经有的婚姻而分开。那在敬拜上，在血统上，在道德上，神都厌恶这样的事。那我们今天释经怎么办？第三种叫做意义法 meaning connection， 是要看一看当时的古近东的信仰宗教里面敬拜是怎么回事。他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你已经读了很多，有一个神叫做巴利神啊，常常听，对不对？啊，他们巴利神还有个太太叫做亚瑟拉，或者叫戴安娜啊。那在1929年，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地方，考古学家就挖出了蛮多的当时古近东人留下来的遗物。应该据考古学家分析，应该是在西元前主前14到15世纪，所以1400到1500 BC 啊，里面有很多的泥板的 tablet，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叫楔形文字或者楔形文字 cuneiform， 里面把他们的敬拜，把他们的信仰，把它写出来。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这一对男神跟女神，你记得在当时是一个农业跟畜牧社会。以下的要讲的可能你需要一点年纪啊，如果你旁边小孩在旁边，你把他耳朵塞起来好不好，你原谅我啊。这样的古近东的所敬拜的神都是一般繁殖之神，他的动物要生得多，他的植物要长得好。他们用中国人说多子多孙，表示你的财富，而且表示一个男人啊，多子多孙，他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生殖力。所以在他们的敬拜的里面，在他们偶像敬拜巴利跟亚瑟拉的里面，在敬拜的中间有男的祭司，我不是说犹太教的祭司，是他们拜巴利的祭司，有男的有女的，他们在那边。在敬拜的中间公开的行淫，你说这叫什么东西？就在他们的祭坛上面，在众人的面前，男男女女在台上面搞关系。 这个是神所恨恶的，神所憎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以前讲启示录的时候，曾经打过这个照片，很快的过去。这个是雅典米啊，打烟的雅典米，亚瑟拉这个女神的庙里面有一个偶像。我今天等等，我还是会很快的放过去。但是我要打那张照片出来的时候，我很做了很多的思想斗争。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两节的圣经，如果你去看以弗所跟腓立比中间。以弗所书两节哈，两节的繁体字的圣经，圣经公会印的，在以弗所书结尾的地方，在腓立比书要开始的地方，那边有这个女神的一个画像。这个女神的长相是这个样子，你说哎呦，长得什么 cancer 还是什么东西哈？她穿什么衣服？我告诉你，她没有穿衣服，她身上挂了一大堆的小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不多打了，免得你想入非非。这个是腓尼基人的敬拜，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敬拜，他们要收成好啊、牲畜要多，所以他们下雨的时候啊、牧草长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啊猪啊牛啊羊啊这些生长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样的神明是神，这个男神女神在那边做爱，所以我们在这边敬拜他的时候，也要在台上面有搞性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马拉基先知责备这个被掳后，他犹太人行事诡诈，而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情。什么事情？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圣地，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注意，不光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是娶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什么？这些女祭司，女祭司不是讲道，不是讲圣经的，是在台上行淫的。这个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所厌恶的，说虽然是生儿养女，是神给人的一个功能，让人能可以生儿养女，但是人在性泛滥的里面，更不要说是同性恋，异性在婚姻以外的，都为神所咒诅，神所厌恶。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稀奇，在英文偶像敬拜是 idolatry， 在淫乱是 adultery， 这两个字啊发音很像，好像在偶像敬拜跟淫乱中间有一个好像看不见的虚线。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边所说的不能跟这些外族的女人结婚的时候，不光是表征性，在创世纪十九章，当他天使要把罗德的一家人带出来的事情，我就不细节，你自己去看看圣经记载的。而且在士师记十九章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我在这边讲都不好意思。圣经在你手上，怎么会是圣经能够写这样的污秽跟淫乱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古近东不是突发事情，不是一个 isolated case， 是他们敬拜的一部分，是污秽可憎。在这些人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他干犯神的圣洁的本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释经必须背景化，你说这个字好长好长，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字你圣经你当查字典查不到，但是我发现现在越多越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三一神学院啊 ，Gordon 这边的神学院，还有许多很好的神学院，都讲究圣经释经要背景化。当你看见古近东的那种样的污秽的背景，你再来看见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厉害的对付神的话，的确是超越时空的，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但是神超越时空的神对时空之下的人讲话，你我这个人在一个时空文化历史社会的语词学的一个格子里面，你我在这个格子里面，所以当人讲中文的时候，你说我听懂了。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懂西班牙文，如果有个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现在美国很多，他们对你讲葡萄牙文的时候，你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语文， 但是你我听不懂的时候，就在你我的这个受限制的格子里外面，你以为他在风吹鸟叫 ，OK？ 我们中国人说南蛮绝食哈，所以把南方人通通打倒了哈，是因为你听不懂。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过文化，是全宇宙的主宰。但是他来对人说话、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必须在人的这个框架的格子里面来对你说话，用你知道的背景来说话。所以上次查克牧师讲到那怎么做门徒，他们当年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离开父亲，对不对？把网撒掉。那今天我们又没有网，那到底当年的门徒把网放下来离别了父亲，那今天是不是要我们做个不孝子离别父亲呢？那我们查克牧师曾经讲过，他这个就是一个 meaning connection， 神超越时空，所以我们进入他讲话的对象，当时的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语言、当时的历史、当时的语词学的时候，再把他当神当年讲话的意义把它引用到今天的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意义法不只是字义法，不只是语义法，还有意义法 meaning connection 的时候，你是先看 then and there， 当时当地，之后今天 now and here， 此时此地在做什么。我这张是我的释经学老师赖若翰牧师的书上弄下来，没有经过他许可，求赖牧师原谅我。我好喜欢这张图啊，这张图现在有点 outdated， 这边有两条鲸鱼在两个鲸鱼缸里面哈、啊。一个右边这个是现代鲸鱼，它在打电话应该现在如果有谁会画，拜托你画一张哈，免得我 violating copyright， 你打是用 computer 哈啊，在那边打手机的哈，就表示现代鲸鱼哈。那另外一个呢，应该穿古装的啊，穿古装的古代鲸鱼。那这两个鲸鱼缸啊，这个谁啊哎呀一下忘记了， Gordon Conwell 的教授他说是 between two worlds， 是在现代的鲸鱼是我们，透过鲸鱼缸看见古代当年 then and there， 他在那个时候神跟他们这样讲话，这样做事，我透过这个两个鲸鱼缸到今天我怎么样来付诸实行，是 here and now， 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下功夫在神话语的上面的人要做的功课，是释经背景化。所以异族通婚事件不是种族主义，不是异族通与不反对异族通婚，也不只是那个信与不信的本不相合那个寓意的解法，但我们不鼓励离婚，而且选民血统是对选民的敬拜。你记得这一段的话语，在他们敬拜上面，他们从贝鲁，他们拜巴利拜亚瑟拉，跟着这些来邪教，等到他们贝鲁归回之后，从此以后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不再拜巴利，你知道吗？犹太人今天不再拜巴利，是贝鲁那个苦难的洗礼洗过之后，他们再也不拜巴利。今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弥迦书我们刚刚念的世人啊，他向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所要向你要的是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神的话不会改变，神的话照出人的心里面的污秽、罪恶、掺杂、卑贱、跟缺陷、跟短暂。但是神的律法是他的成绩单，是他自己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单是100分的100分。他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圣洁，你们务要圣洁，因为天父像圣父像神一样的圣洁。因为律法神的圣经是他自己的成绩单，他如果不是一个100分的，他不会要求你。是神的要求，说到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尊贵、他的丰富、他的荣耀。耶稣基督说律法都要成全，是你在这边你看见神的祭邪的神所厌恶的，你看见神的要求、神的标准、神的 specification、 神的本性是什么。你透过这个当时的当时当地来 到现在这个 now and here， 我在这边把这张图放在你面前。你释经法一二三，字义法、语义法，在旧约的律法，如果你知道律法，在以斯拉林西米记，他们禁止与外邦人通婚，各从其类。那如果你用字义法，就严厉制裁，解除婚约，不准讲外国话。现在如果你是这样的来解释圣经，那你自己不能够离开那个婚姻，而且摩西也娶古时非洲的女子为妻。那我们今天要这样的排除异族，跟所有的异族都不来往，当年我们华人也没有信耶稣，那谁向我们传道？今天我们向跟谁传福音？再下来语义，信跟不信不能本不相配，不能同夫一儿，你要与不信者要隔绝。你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只跟基督徒来往，不再把福音传给别人，他们怎么样来信主？实义法或者意义法 meaning connection， 远避神正恶之事，不干犯神的神性，与神相合，与神联合，与到了尼西米跟以斯拉就跟邪淫隔开，跟那些古近东的那种样的习性跟笨敬拜离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今天我们怎么活？嫉恶如仇，跟我一起来，爱人如己，与人认同，分别为善，与神一致，隐身有惧，不排斥人，但愿守己。愿神把这个属灵的墙建在你我的中间。